历史的天空第67集。啊，这个让他无数次魂缠梦绕的小女子，这个以一个流动的微笑就拨动了他的心弦的学生娃，这个笑一笑就能改变了他一生道路的天使，这个在他面临杀身之祸的时候毅然决然地和他站在一起的最可靠的同盟，现在在他的面前打开了自己，洁白无瑕，光彩照人，流畅夺目。他是那样的信任他，是那样的倚重他，是那样热爱着他。这高质量的肉体啊，是在他梁碧达陌生的世界里孕育成型并诞生着。他不知道他的过去，他不知道他的血统，他不知道他的未来，他不知道他的心里有多少秘密，但是他知道，从今天起，他的过去，他的未来，连同他所有的秘密都属于他了。他和他血肉相连了。也许这一切是在当初他出现在榆林寨那家农户门口的时候就决定了的。他梁碧达天生就是一个英雄，这是苍天对一个英雄最慷慨的赐予。他感觉他经历了几千年的艰苦跋涉，越过了横亘万年的世俗的河流，一次次被死神和谬误击倒在地，又一次次艰苦卓绝地爬了起来，挺起了胸膛，走上了他瞩目的境界，终于在他的心中竖起一道巍峨的纪念碑，成了他敬仰和爱戴的人物。他知道幸福的时刻就要来到了，他锲而不舍的爱情终于被接纳了，他人生新的一页就要掀开了。但是他坚决地遏制了自己的冲动，镇压了欲望的咆哮，他不能马上来采取行动。这幸福来得太不容易了，太漫长，太珍贵了。这幸福诞生于一个人脱胎换骨的新生，他不能马上就享用着人间最美的一次盛宴，他不能把这神圣的赐予在短暂的世界里挥霍掉，他要一点一点地欣赏并赞美，一寸一寸地将这胜利的幸福无限地放大并延长。他看见了，此刻他的表情是那样的庄严，他的脸上仍然汹涌着滚烫的泪流，像是一个将军在陆战之前最后一次审定自己的作战计划。是的，他的泛着热气的掌心正紧紧攥着一把金色的钥匙，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无所畏惧地实施他的计划，用那把钥匙轻轻地插进他酝酿了20多年的生命，那么他所有的历史立刻就会聚拢在一起，排列成一组鲜艳的密码。这些密码正是为他而生，为他而存，他的今生今世全都在这里了。或许这个世界上只有这样粗犷的男人拥有了这把钥匙，只有他能够，也只有他才配破译他生命的密码。在过去的岁月里，在战争的掩盖下，他的另外一种生命，他的情感生命一直被束缚着，压抑着。他以一个女战士的身份活跃在凹凸山的战争风云里，却悄悄关闭了心灵的大门， 悄悄地把一腔青春的热情抛洒在理想的事业里，悄悄地望着遥远的星空，期盼着遥远的未来，而那一切都是朦胧的。眼前的这个男人，这个可以托付终生的汉子，却清晰而又真实。他看见他终于不再徘徊了，他的思想和他的情感一道启程，他的热烈和欲望正在向他缓缓挺进。他目不斜视，旁若无人，他在众多的荆棘和枪林弹雨中脱颖而出，在森林一样茂密的阴谋和算计中杀开了一条血路，带着胜利者豪迈的微笑，向他隆重地走过来了，走过来了，走过来了。他的心里默默地激动着，呼唤着，来吧，一切都已经水到渠成了，来吧，你还在犹豫什么呢？只要你想要，这一切都属于你。可是他再一次踌躇了，像一个深思熟虑的指挥员在做出重大决策之前出现的审慎。这就好比凌空俯瞰，他的美丽和他的血液都在升腾着高贵的氤氲，他在突然间彷徨起来，居然感到巨大的恐慌。这里没有战争，没有布局谋阵，没有金戈铁马，没有凹凸山的血火硝烟，风风雨雨，这里只有他和他。他在那无底的深渊里安详地等待，只要他纵身扑下去，他就会在一片湛蓝的海域里纵情畅游。可是理智阻止了他，他是梁必达而不是梁大牙，他不仅是一个男人，更重要的，他是他的爱人，是真正意义的爱人，而不是同志意义的伴侣。他从他纯净的眸子里看见了自己的崇高，看见了自己的权力，看见了在这权力的背后文明的提醒。不，你不能这样，眼下你还没有这样的权力，你不能这样草率地品尝着无与伦比的幸福，你不能把一次神圣的拥有变成一次贸然的出击，你不能一次性地把一个漫长的美好过程缩短在一次世俗的行为上。就算对别人可以这样，对他你也绝对不能这样。必须终止一切有损形象的行为，他将是你终生的爱人，你应该选择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以一个司令员或者旅长的方式集合部队，宣布一桩重要的决定，在鲜花的簇拥下，在掌声和欢呼声中启动你们爱情的第一道程序。终于，梁必达跪在了东方文音的面前，将蓬乱的脑袋埋在东方文音的胸前，喃喃地说：
我的小政委，我的小爱人，我的小妹妹，我等你回来，回来我们就结婚，我将永远把你含在嘴里，藏在心里。
东方文音把手指插进梁必达的发丛里，晶莹的泪珠在脸上滔滔滚动，无语地点了点头。战争之神骤然君临，山南山北同时厉兵秣马。是夜，凹凸山月黑风清，西部重镇寿春县城东北一隅的一座三层小楼在夜暗中显现出黝黑的轮廓， 偶尔有极强的灯光从三楼厚重的窗围缝隙泄露出来，又迅速被密密扎扎的桉树吸收了。30米外往这里看，依然是漆黑一团，再加之明岗林立，暗哨晃动，就使得这个精致的小楼多出一些阴森森的神秘。此处叫安丰巷45号，是日伪政府的警察公署，2个月前被接收过来之后，就变成了国民党军新编第173师的师部。此时20余名身着黄泥制服的国军将校在师部作战室里正襟危坐，神情肃穆地聆听中将师长刘汉英传达长官部的剿匪计划。
诸位同仁，随着国共两党谈判破裂，杜鲁门总统所遣特使马穆尔将军也已回国，停战令遂告无效，我军剿匪计划即将全面展开，国军主力正在大量北调，长官部传来统帅手谕，
表彰我部坚持在凹凸山抗日的卓越精神和不朽战绩。
由于本部所在地区险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最高统帅命令我部暂不激动，坚守凹凸山，就地剿灭共匪，杨廷辉部。
被刘汉英称作共匪杨廷辉部的江淮军区部队，此时已经整编为江淮野战军第8纵队了。杨廷辉为纵队司令员，王蓝田为纵队政治委员，在同一时间内也是紧锣密鼓严阵以待。刘汉英略作停顿，目光从与会人员的脸上缓缓扫过，众人皆面无表情。师部作战室是临时布置的，宽4丈，长6丈，蔚然壮观。进门约1丈距离，摆着一副巨大的沙盘，凹凸山地物地貌赫然显现于盘上。沙盘之后是一张长方形红木会议桌，正中位置上从左至右坐着中将师长刘汉英和少将副师长文泽远，刘汉英的左手依次为少将参谋长左文禄、一旅少将旅长张家玉、三旅少将旅长吴炳求和6名校级军官，文泽远的右手边依次为少将副官长吉哈天、二旅少将旅长马子威、四旅上校旅长齐格飞，往下也是6名校级军官。这支部队名义上是一个新编师，但实际兵力已经是4个旅，加上师部直属部队，共有15个团，将近20000兵力，比杂牌军一个军的实力还要雄厚。刘汉英和文泽远的身后，正面墙壁上悬挂着一帧标满兵力部署的巨幅作战地图。从地图上看，几条粗壮的箭头像几只凶狠的拳头砸出去，囚禁地汇集在一个地方。此处文字标注的是匪梁壁达部。从图上标绘的态势看，小小的匪梁壁达部这回无疑是瓮中之鳖，插翅难逃了。这是刘汉英选择的第一轮冲击对象。保江先保淮，打蛇打7寸，要打杨廷辉就必须先干掉梁必达。整编第1旅3团中校团长陈默涵就坐在齐格飞的身边，从他脸上同样看不出什么表情。自从石云彪战死以来，原79军剩下的这点部队在这几年所走过的路，说起来一把辛酸泪，想起来满腹血泪愁。先是失散游勇被缩编成了补充营，后来又有莫干山死于不明不白之中，被挂起来在统帅部帮闲的那位陈上将，纵然有雷霆之怒，无奈层层阻隔搪塞， 关于八幺二高地血战、石云彪之死、莫干山之死的种种真相，就像一粒粒细微的沙子落入万丈深井之中，又被一层又一层最高统帅的嫡亲军官们所制造的大量假象淹没了。陈上将早已被削了兵权，架在空中，上不着天，下不沾地，徒有这参议那委员各种虚衔，其实都不过是一种象征。倘若不是考虑陈上将是党国一介元老，是视听舆论关注的对象，那些嫡亲军官们恨不得杀了他，鞭长莫及呀。更何况还是一根轻飘飘的羊毛鞭子呢。既然大树没了叶子，成不得梁，那么底下的人就只能好自为之了。倒是半路加盟的陈默涵痛定思痛，为自己和原七十九团的弟兄们艰难地寻找了一条栖身之道。当初陈默涵接手补充营营长一职后，曾经在极小的范围内召集原七十九团几名根深蒂固的老军官，开了一个极其秘密的会议。此后补充营的精神面貌便大不如从前。陈默涵主动向张家玉提出，为了加强约束，请团座在本团范围内调配四名排长和七名班长补充到补充营。陈默涵称此为掺沙子，是帮助他管束七十九团老兵。同时陈默涵又去找政训处主任吉哈天，声称补充营是七十九团的老根底，官兵们怀旧情感严重，同国军其他部队隔阂较深，他这个外来户有些力不从心，请吉主任派遣政训人员每周给补充营官兵训话。陈默涵称此为洗脑子。在治军方面，陈默涵也一改石云彪、莫干山等人以身先人、以心统军的君子将风，而是强调等级有别、上下尊分。营内军官不再同士兵一起用饭，连里军官不再同士兵一起训练，连排级军官也不再同士兵居于一室。陈默涵称这种做法是找面子。